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今年73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几年来，我从满身是病变得无病一身轻，不但我自己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我的丈夫和女儿也幸福地沐浴在浩荡佛恩中。下面我说说丈夫和女儿的故事。先来说说我丈夫支持大法得福报的故事。我丈夫在政府部门上班，2002年当地警察上门绑架我，开始来了5、6个人，因我不配合他们，陆续又来了一大帮。不修炼的丈夫愤怒地要和他们干起来，随手就拿起开水壶，我赶紧把热水壶从他手里拿了过来。我不怕他们，进屋拿了一个袋子，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走了出去。这时我就听到两个警察在说，还想拿热水泼呢，把这事儿向政府汇报汇报。我问他，他泼了吗？那两人不说话了。后来公安局把我送去劳教，当有两人把我被非法劳教2年的通知书送到家时，丈夫随手拿起棍棒，愤怒地对着那两个人说，过来，我先把你两人脚打断。那两人吓得掉头就跑，而我被劳教所拒收，他们只好把我送回家。后来公安局向县政府汇报了在我家遇到的事，政府部门领导开会时要单位领导对我丈夫教育教育。一天丈夫正在上班，单位一人叫我丈夫到局长那儿去一趟。丈夫对来人说，我不去，要怎么处理你叫他处理吧。后来领导也再没找他。当年丈夫的工资还多了5、6千元，得到了类似正局级的待遇，而他是副局级。2011年在丈夫外出旅游期间，我被绑架关入洗脑班。我打电话告诉了他，后来他告诉我，当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眼前有两条路，一条路往前走，看见一个大佛坐在那儿；另一条路走过去，看见一座坟，一个大大的墓碑立在坟前，墓碑上却没有字。他说，他觉得是告诉他，这次我可能会被整死。他说，没心情旅游，要回家。他回来当天就去洗脑班看望我。后来，洗脑班主任打电话告诉他，说现在就剩我一人没写三书了。这个三书就是所谓的悔过书、保证书和揭批书。其实还有一位同修也拒绝写所谓的三书。我丈夫严厉地责问他，你共产党连群众祛病健身都不允许啊，你们还想对他怎么样？还想把人整死啊？他们本想让我丈夫劝我妥协，结果看到他这样，一句话也没敢说。 几天后，他们就让我回家了。在我修炼大法前，丈夫的两腿膝盖经常痛，有时疼得整夜不能睡。天气一变，他的腿就疼。我练功后，再没听他喊过腿疼。他的同事朋友都羡慕他，红光满面，身体好。师父也时时在保护我丈夫。一年清明节，丈夫回老家，下车后还要走大约50分钟的山路。回老家时下公交车后，在车站叫出租车很方便，回城里时想在村里叫出租车就难了。他就走稍微近的小路，因下过雨，路很滑。他走上一块大岩石时，脚下一滑，一下跌坐在岩石上。当时他就觉得头一昏，心想，不好，尾骨跌伤了。可是马上头脑就清醒了，也不昏了。其实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替他承受了。类似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再说说发生在今年的事儿吧。从去年大年三十以来，丈夫就经常出现感冒症状，说全身无力，站着都感到困难。我多年前就给他讲过，世人遇危难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现的奇迹，并叫他也常念。由于受邪党无神论影响，他说念过几次没啥感受，也就不再念了。后来身体出现疲劳、泻肚、肚子痛，又得了重感冒。2月29那天，晚饭后他出去散步，不一会儿就感到走路困难了，挣扎着回到家。一进门就倒在竹榻上，不能动了。很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没力气了，本想打电话叫你来扶我。我一看他这副样子，赶紧去了他朋友开的诊所。不巧他朋友不在，只有朋友的女儿在。我问他能不能到家里给老伴儿挂吊针，他说不行。我说人已经不能走了，他说打120回来车把人送医院去。我想也只能这样了。回家看他好像睡得很香，就叫醒他说今晚打120把他送医院去。他笑着说，这不，我睡一觉就好了。我再一看他那软弱无力的样子没了，说话底气还很足，不像一小时前那样好似立即会脱气的样子，脸色也恢复正常。我问他怎么睡了这么一会儿就好了呢，他说他刚躺下那会儿是边睡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我一听真为他高兴，说这就对了，120也不用打了，医院也不用去了。要是去医院，光这检查那检查就会把你整得够呛，而这样念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人就恢复正常就好了，快谢谢师父吧。下面再说说我女儿念九字真言逢凶化吉的故事。我得法时女儿刚好10岁，我第一次去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时就带她去了。那天是看师父的第二讲讲法录像，边看师父就把我女儿的天目打开了。当我把师父法相与法轮图请回家挂到墙上时，她就说，妈妈你看，法轮一个个从师父手心里转着出来了，长长的两串。他还说，哎呀，漫天都是小法轮。一个星期天，我和老伴出去办事儿，他一人在家，一天就把转法轮看完了。后来每当肚子痛或有点泻肚子时，他就和我说，这是师父在给他净化身体。 女儿小的时候身体很弱，经常住院。我修炼大法后，她再也没去过医院。女儿虽然没坚持练功，可她坚信大法。例如，今年她身上突然长满小泡泡，很痒。她涂了药膏，发现一点没用，于是就听我的，开始认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五六天后全好了。我平时叫女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她沉迷手机，一天只念几句应付。2022年我们本地疫情大爆发，女儿单位里有30多人感染病毒，她成为单位里倒数第六个阳人。好在只有一点点轻微的咳嗽。她回家时我告诉她，别玩手机了，情况严重了得吃药的，那药对身体都是有伤害的。她说好，她要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天后女儿去医院做测试，结果转阴了。老伴儿在女儿带病毒回家的那天晚上也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是否阳了？他也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什么不良感觉都没了。第三天女儿给我丈夫测试显阴性，而我是修炼人，当然不存在阳的问题。这样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平安地走过了这三四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对我们一家的保护，愿所有的人们都能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相信大法好，拥有美好的未来。跪拜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五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进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 等王景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进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三四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五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疫情期间，看守所已监视里的15个人，只有一个人没阳。后来这个看守所里一群又一群的人接二连三地舍弃了不好的念头，选择了善良。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中共病毒疫情大爆发的时候，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受迫害，被关入了看守所。看守所的在押人员都感染了，人人发烧、咳嗽、头晕，有的人难受的大哭大叫，有的人说自己就快要死了。本来看守所天天有警察拿着手铐来提审，这一下子听不见手铐声、走路声，也没了人影。医生拿了一些退烧感冒药来，骗大家说是重感冒流行。原来热闹的走廊里只能看见老鼠串来串去，好吓人的。过了一个月左右，大队长来上班，到监室问值日员说，你们这个监室染疫的人多不多？我们警察都感染了，都阳了，检察院、公安局的人都阳了，我们家人也阳了， 所以你们的案子没有人审理了，等他们身体恢复后再审，所有案子全部往后推，你们也不要着急，养好身体。支日员回答，报告领导，我们监室共有15个人，14个人全部病倒，到现在还没有好。只有年纪最大的那个练法轮功的没阳，其他人都阳了。大队长说，全国 90% 的人都阳了，只有 10% 的人没阳，那练法轮功的是属于这 10% 的人群。大队长走后，监视的人对我说，人家在外面还可以隔离，不和阳性病人接触，你可是在阳窝里，天天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你没阳真厉害。看来新冠病毒谁都不怕，就怕法轮功。你教我练法轮功吧。后来我被安排到看守所另一监室，这监室大多数是被判完刑准备去监狱的，被关押的人进出频繁，每一批进来的人会在这儿待上半个月左右。我对监室里的每个人都给予热情帮助，如果没钱买日用品我都送给他们，没衣服换洗我也送给他们。在看守所买好吃的东西是有限的，我就自己不吃，把好吃的给他们吃。我对他们说，我练法轮功身体好，看守所的水煮菜我吃就行，你们平安早点回家，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我也给他们讲传统文化的故事，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的道理，希望他们回家后好好孝敬父母，多做善事。一个被冤判的人对我说，我以前觉得人都是自私的，什么好人什么神话故事，讲如何善良如何为别人好我都不信，认为一切都是假的虚构的，但现在我信了，你就是从神话故事里走出来的。我说，真正修炼大法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是修真善忍的，比我修得好的人多的是。最后他说，法轮功太好了，共产党太坏了。一个喜欢研究佛学的人，之前他遇到专门用功能给人治病的人，他们就合伙开了公司帮人治病还收钱。有一次他给一个居士治病，开始效果很好，那个居士也带了不少人来治病，后来那个居士又发病了，要求退款，他们没给退款，那个居士拉了一些人把他们给告了，结果他被以诈骗罪判了好几年。这人总以为他们虽然是以办公司的名义收钱的，可他也没拿多少钱，而自己帮人治病是在做好事，也算是弘扬佛法。我问了他一句，如果现在叫你写保证书，从今以后不做你所谓的弘扬佛法的事，你写不写？写了就不用坐牢了。他听了马上回答说，那当然写，写100张也行。我说，你不是在弘扬佛法，如果真正弘扬佛法怎么能写保证书呢？你自己对佛法都没有信心怎么弘扬？我就给他讲了，大法师父告诉我们弟子义务交功不收钱，我还讲真善人宇宙特性，告诉他许多关于大法修炼的道理。我跟他说，我如果写保证书说不练了早就回家了。他在去监狱前对我说，你知道我这次坐牢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吗？我知道了，你们修法轮功的人才是真正的在弘扬佛法，你们的师父太伟大了，我出去后一定会去找法轮功的书来看的。一次来了一个精神分裂症可文化水平蛮高的人，他总看不起别人，别人也看不起他，他言语伤人，对方就用拳头打他，所以他就经常和人打架，没有人愿意睡他身边，因为他经常吵得大家睡不好觉。我给他讲真善忍， 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安静了。后来他指明要睡在我身边，警察对他没办法，就让他睡在我旁边。有一次新来的领导不知道他的情况，重新安排了睡觉的位子，把他排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连连打监控电话，大声叫，我什么地方也不睡，我就要睡在德高望重的法轮功身边。后来他一直睡在我身边。那位新来的领导问我，你对谁都好，是不是和你的信仰有关系？我说，是的，我因为信仰法轮功才能这么好。他说，我知道了。这监室里的人要去监狱时，我都会送他一个苹果，一个鸡蛋当礼物，祝他们平平安安，早点从监狱回家和家人团聚。我接触的每一批将要去监狱的人都很感动，走的那天他们都会说，不要忘记这是法轮功送的平安果和祝福，别的可以不带，这两样东西一定要带上，路上吃。有一天，一个年轻人牙齿疼得晚上无法入睡，在看守所不生病还好，一生病可真痛苦。年轻人打监控电话说要吃止疼药，医生来了骂了这个年轻人一顿，说你在家牙疼打120吗？牙疼不死人，不给药。年轻人疼得不行，我对年轻人说，我有好办法可以止疼。他听了边哭边说，你快说。我说，你要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问，灵吗？我说，你念了就知道了。这年轻人照我说的念了，我看见他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问他，灵不灵？他竖起大拇指和我的大拇指碰在一起，说真灵。后来我才知道，这年轻人的父亲是县政法委的，原本对法轮功有看法，现在可是完全改观了。他明白了大法是真正的佛法修炼，中共对法轮功是邪恶的迫害。在他进一步了解真相后，他三退了，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很多看守所里的人跟我接触后，慢慢的就知道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许多人明白之后就会三退，而且他们还会记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看守所里有个人会被附体上身，他说看守所有不好的东西，他不能生气，一生气就昏倒说胡话，坏东西就上了他的身体。原来这人的外公和母亲都有附体上身，还给人看病。他这种情形在其他监室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他很苦恼。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相信了。有一天他为一件事生气了，那个附体从他脚底下慢慢上来了，他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家看着他念，那个附体就走了，上到一个爱发火的人身上去了，结果发生了打架事件，参与的人都被处罚了。后来看守所里的人生气发火或身体难受时，就会有人提醒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他们很多人都知道发火会招来不好的东西上身，而且上身后像得大病一样难受。后来当我离开看守所时，我带着119个三退了的人名出来，我为这些明白真相、选择善良、远离邪恶的人们感到高兴。这就是我在看守所的一些真实经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姐夫被爆炸的锅炉烧伤，烧伤面积达 94.6%，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病榻上的姐夫做了三退，诚心念九字真言，最终康复出院了。请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他姐夫的故事。发生在我姐夫身上的这件事已过去十多年了，写出来见证大法师父的慈悲伟大与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那是2007年的夏天，一天晚上8点左右，大姑姐儿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姐夫和几个同事被爆炸的锅炉烧伤，当地医院不能治疗，救护车正在开往我们这边的医院。我和先生马上赶到医院，这边的医院已经接到通知，都准备好了。救护车到了后，医护人员把他们抬到烧伤科，只见他们烧得面目皆非，根本就认不出来，痛苦地呻吟着哆嗦着。医生检查后告诉我们，病人病情很严重，烧伤面积达 94.6%，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有思想准备。抢救的过程中，姐夫的一个同事已经抢救无效死亡。我告诉大姑姐儿，现在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他。如果你以前不明真相，听信了电视上的宣传，如果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话，赶快在心里诚心忏悔，诚心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师父会保护他的。他点头同意，并去我家给师父法像上香，诚心忏悔。经过几天的抢救，姐夫时而清醒，时而意识不清。一天下班后，我去看他，只见他全身哆嗦，滴里嘟噜地说些我们听不懂的话。清醒时，大姑姐问他说些什么，他说他和他已经过世的姑父姨父在说话。他看到我时甚至清醒了许多。我告诉他，姐夫，都是我不好，没有及时告诉你三退保平安的事，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今天告诉你，你要发自内心的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会保护你的。他连声说退退退。当他说出退后，他的眼光顿时亮了起来。当第二天傍晚下班后，我再去看他时，见他精神了许多。大姑姐告诉我，你姐夫今早告诉我，他姑父姨父往外推他，让他快点走，问他怎么来这个地方了，把他推出来了。我告诉大姑姐儿，姐夫已脱离了生命危险，是师父把他从鬼门关救了出来。接下来的日子里，姐夫在医院里不断地输液、输血浆和白蛋白，应用抗生素控制感染，身上抹药膏，病情稳定后又做植皮，在医院住了近一年的时间。我和先生每天都给他做各种好吃的，增加营养。姐夫身体康复得很好，医生都说真是捡了条命。出院时，大姑姐儿拉着我的手，泪流满面地说，弟妹，我和你姐夫永远也报答不了你们的恩情，孩子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我说，姐， 你不要感谢我们，是大法师父救了姐夫，我们都要感恩大法师父。如果我不学大法的话，我也不会这样做的。是师父教我们要处处为别人着想，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只要人活着比什么都好。我们这么大的缘分能成为一家人，什么客气话也不要说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希望世人赶快明白真相，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赶快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得到神佛的护佑，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从我和邻居的往事看善恶的果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6日。在宣扬无神论中，中共邪党破坏了传统文化，摧毁了人类的道德，使中国人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为了满足欲望，不择手段参与迫害法轮功。但无论人相不相信善恶有报，天理是永恒的。这些年来，公检法人员不断出现恶报，这是老天在警示人。我把多年前亲身经历的一段善恶有报的往事写出来，意在惊醒那些还在跟随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人员，立即悬崖勒马，给自己与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20多年前，那时我还没有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有一位邻居，她丈夫是做废品收购生意的，买卖很兴隆。有一天，她来我家哭诉，她丈夫因为收购了大量偷来的电缆，被公安局抓捕了，说是销赃罪，要判刑，情况很严重。已经被关进去2天2宿了，别人跟他私下说，赶快送礼吧，有钱能使鬼推磨，过了这个时间段，送钱也来不及了，弄不好又要抓，又要罚。他说，大嫂，你帮帮我吧，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那时我刚离婚，以绣花为生，省吃俭用，很艰苦。我说，你别哭了，咱们一起想办法。我现在全部积蓄只有5000元，共3单存单，你先回去，我马上到银行取给你。我把取来的5000元加上利息，用塑料袋装好，一起送到了他家。他感动地说，谢谢大嫂，这可是救命钱啊，我们家这辈子也忘不了你。他告诉我，他大老远坐车上他大姑姐那里，都没有借出一分钱来。大姑姐怕他弟弟出不来，还不了钱。说着，他顺手给我打了借条。我当时还说不用打，他硬塞给我，说这是应该的。过了几天，人放回家了，又继续做着买卖，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 就这样，大约过去两年多，我们见面，他从来不提还钱的事。我心里犯嘀咕，这家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不还钱，连句话也没有。我心里很矛盾，也很不平衡，我越想越生气。男的开着轿车进进出出，女的整天弄一帮人在家打麻将，就是不还钱，看到我也不像从前那样热情了。思来想去，我终于忍不住了，决定到他家要钱。当我好不容易张开嘴说明来意，他却说钱早就给我了。我当时还以为逗我呢，我说别开玩笑了，我也是很不容易开的口。他脸一变，马上说，我没跟你开玩笑啊。当时我有点站不稳的感觉，两手冰凉。我说，你打的借条还在我这里呢，你怎么能这样做事？他理直气壮地说，你可以去法院告我呀。我含着眼泪回了家。我托人找了一个律师，给我写了诉状，递上了法院。过了几天，法院以书面形式给我送来了传票，等15个工作日，我与对方法院见。我的心度日如年，整晚睡不着觉。等到去法院的那一天，没有正式开庭，只有一位年长的法官接见了我们。还没等坐下，法官就指着对方说，你还长没长良心？你赶快回家，把钱还给人家，你不要转着圈丢人。都回去吧，把钱送到法院来，15天后法庭见。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委屈，眼泪不停地流。法官安慰我说，没事，你有证据在手，放心吧。我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心想还是有说理的地方。等到15天后，我满怀喜悦的心情等着拿回自己的5000元钱。可是到了法庭后，我发现对方来了5个人在里面说话。当时我很纳闷，他们来那么多人干什么？其中2个人是我村坐监刚释放回来的，一个是对方的大姑姐，一个是对方的大哥，一个是借款人。看我来了，书记员宣布开庭，法官读完诉讼状，说我是不当得利，意思是这5000元钱不属于我的。然后当庭让那2个坐监犯来做假证，他2个说确实看到对方把钱给我了，而且时间地点都有，没看见要过借条。我的头一下子像炸开了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天呀，法院也这么黑暗，我只知道哭。古人云，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有报是天理。从那以后，大约有10年左右的时间，参与这件事的5个人当中，做假证那2人，一个30多岁车祸死亡，一个40岁得精神病流浪街头。他大姑姐50多岁煤气中毒死亡，他大哥42岁暴病死亡。因我现在不在村里住了，打借条的人我现在不知他的情况，这些都是我不愿看到的。直到2012年我开始修炼大法了，我才把保存多年凝聚着伤痛与泪水的借条与判决书烧毁了。现在师父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老伴也支持我修炼，并非常相信大法好。他常说的一句话，咱们家沾了大法的光。而且女儿外孙都走入了大法修炼，都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写出这段往事，意在惊醒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把勒索大法弟子的钱物如数归还。神目如电，现在瘟疫和各种灾难不断， 老天在收坏人。在这乱世中，如果我们能听懂天意，向神真心忏悔，坚守心中的善良，就会得到上天的护佑，平安走过劫难。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梵音的评论文章，从我和邻居的往事看善恶的果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从孔子讲过的三种杀人方式说起，欢迎您的收听。孔子曾经讲过，杀人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用文字杀人，一种是用语言杀人，另外一种是用武器杀人，其中危害最严重的是文字，其次是口舌，再次是武器。孔子讲的杀人不单指杀人的肉身，还包括用文字谎言、歪理邪说等欺诈，因此导致听众做坏事、造恶业、毁掉自己。一、老师与巫师误人的邪说。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卷14中记载了一个故事。福建一带多雨，北方的桥上除了设有防止行人过桥时滑倒的栏杆，在桥的两端还盖了避雨用的雨棚。有一个名字叫邱二田的人讲了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一天晚上，有一位过桥的行人碰上大雨，他在雨棚内避雨。过了一会儿，他恍惚间看见一位官吏模样的人手持案卷，还有几个差役押着一些戴脚镣手铐的犯人。他知道是官府在押送囚犯，他不敢作声，闪到屋角观察他们的动静。忽然他听到一个囚犯嚎啕大哭起来，那位官吏呵斥道：此刻知道害怕了，哭有什么用？为什么活着的时候要作恶呀？那个囚犯说：我是误听了我老师的话，他平时总是斥责敬信神佛的人，什么善恶报应之说都是荒谬妄谈，我听的时间长了就信以为真，在活着的时候用尽心机算计别人，不择手段干损人利己的事，想着死了以后不会遭报应，也没有什么荣誉和耻辱之分，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妄为。殊知刚死就下了地狱，我才知道被老师欺骗了，所以我悲伤又悔恨呀。这位犯人哭诉完后，另一位囚犯也哭诉起来：哎呀，你是被老师欺骗了，我是被一个巫师所骗。那巫师说，人做了坏事，焚香布施就能积功德，可以消除干坏事造下的恶业，即使死后下到地狱，也可以请巫师念经超度。所以我就想着先多捞点钱，然后拿钱出来焚香布施，死后叫家人请巫师给我念经超度，就可以免下地狱了。殊知下地狱后方知地府的阎王是专门看人的善恶与私心大小来定罪与福的，至于舍财的数目根本不看重。我活着的时候出于私心花了许多钱布施，都不能消除恶业，到地府才明白因私心造下的罪业都要偿还，一件都不能少。如果不是受到那巫师的欺骗，我又怎敢在活着的时候放纵私欲为所欲为呢？ 也不会到地狱受刑了。说罢呜咽不止，一旁的其他犯人也都齐声大哭。坐坐在屋角里的人听完这些话，方知是阎王在审讯犯人，不由得大惊，原来人活着的时候听信谎言，做了坏事也要承担后果。幽冥之间看的是人心善恶与不正的行为来定罪的，歪理邪说害人不浅呀。自古以来，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在人世间这个瞬息万变的名利场中，唯有明辨是非，顺应天道，保持高洁，才是长久的生存之道。二，大学生亡灵的警告。现在中国大陆也有这样的事例，有人听信中共无神论谎言，做了不敬神佛的事情，迫害法轮功修炼人，遭到了报应。据明慧网2011年4月19日的一篇文章报道，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专职迫害法轮功，将法轮功学员丁刚子迫害致死。2002年2月10日，华海英18岁的儿子华恒车祸撞死，华恒的灵魂附体在他的三姑身上，借三姑的嘴对着华海英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华海英似有所悟地答应了。河北省内高官曾派专人找华海英前去调查真伪，华海英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提出辞职不干了。该文还记述了山东省沂水县高桥镇综治办27岁大学毕业生于长亮因参与迫害法轮功，于2006年清明节前车祸死亡。之后于长亮阴魂附体在镇武装部长张永新媳妇老潘身体上，借老潘的嘴对张永新说，将罗书记、窦镇长和综治办主任王少波叫来，我跟他们说三件事。张永新把这些人叫来后，于长亮借老潘的嘴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年也没干点好事，竟整好人迫害法轮功，你们再不悔改就全完了，连我也完了。第二件事，教委院子老椿树上去了一个妖精，将来镇里当官的都得吃他的亏。第三，你们得快送我回家，要不我叫俺娘来闹你们。书记罗某等一行八九个人用救护车把附在老潘身上的于长亮送回老家，于长亮借老潘的嘴给家里人嘱咐了一些家事后，然后回到于长亮的坟地。于长亮又说，罗书记呀，我不能让你们白来，下阵小雨送送你吧。接着天就下了十多分钟的小雨，在场的人一个个头皮发麻，目瞪口呆。接着只见老潘趴在于长亮的坟上说，走啦走啦。过了一会儿，老潘苏醒过来，大家问他刚才发生的事情，他说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老公张永新说，我算是服了。他们第二天就把教委院子里那棵老椿树刨了。内蒙古赤峰市610头子杨春月家中连遭厄运，先是儿子车祸丧命，杨春月又死于脑癌。杨春月的妻子在丧子丧夫之痛中哭喊着，老天啊，我们家到底缺了什么德啊。以上这两个故事只是中共独裁统治下无数个家庭悲剧的冰山一角，他们听信中共无神论谎言欺骗，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许多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然而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最终在迫害法轮功中 把自己的家庭迫害倒了，把自己的性命迫害没了。孔子讲，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危邦不居，乱邦莫入。趋吉避凶是人的本能，愿每一位善良的中国人早日摆脱中共的无神论谎言，使自己高贵的灵魂得到救赎。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历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